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继续的用创世纪上面经上的话来思想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和带领。我们恭敬的把以下的时间交投给你，你的眷顾引领使我们的心欢喜灵快乐，有在你的开启当中更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读第九章跟第十章。我们来读这两章。好，我先读。第一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兵都必惊恐惧怕你们，你们地上的一切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
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红线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在不患难，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
我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的物。”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神坛雅伯，坛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挪亚就请农夫来摘了一个葡萄园，
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迦南的父亲含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面告诉他们的弟兄，于是闪和雅伯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做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兄弟弟兄做奴仆的奴仆。
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好，我们继续读下一章。
挪亚的儿子闪、含、雅伯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雅伯的儿子是哥茂、雅各、马代、雅万、古巴、吕舍、提拉。哥茂的儿子是雅什、金拿、利法、伯加玛。雅完的儿子是以利沙、阿斯、基提多。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图海岛分开居住，各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
他的儿子是古实、麦西、弗、迦南。古实的儿子是西巴、帕特拉、沙弗他、拉玛、撒弗提加。拉玛的儿子是施巴、比旦。古时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头是巴别、比利、雅甲、贾尼、 在示他地，示拿地，
他从那里那地出来往南出去，建造尼尼微，利伯利和国，加拉和尼尼微，加拉中间的利险，这就是那大城。麦西生布底人、亚拿米人、利哈比人、马弗图西人、帕斯鲁西人、加斯鲁西人、加北托人。从加北托出来的以非利士人，迦南生长子是一对优生子，优生鹤。
三生，亚摩达、沙列、沙马菲、哈萨菲、哈萨马菲、耶拉、哈多兰、乌萨、德拉、俄巴路、亚比玛利、示巴、阿菲、哈菲拉、约巴，这些都是约丹的儿子，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直到西边。西巴东耶巴，这就是闪的子孙，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图邦土国，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称为邦国。
我们上次提到挪亚全家就在第八章，我们看到。第八章我们读过了没？我忘记了，还没读。好，那我们就来把第八章读一下。我以为第八章读过了，好，我先读。
有读过的后半段。
好那我们就很快读一下。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地势渐落，烟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水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水就渐消。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那山上，水又渐消。到10月初1日，山顶都现出来了。
过了40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天上的水都干了。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再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但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到落脚的之地，就回到方舟诺亚那里。诺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来，他又等了7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
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凝下来的橄榄叶子。诺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他又等了7天，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当诺亚
的牲畜飞鸟。
人从小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自己的这样的活物了，并怀着我的事实驾强寒暑冬夏昼夜这种不停息。
好，我们看第八章、哦、我们从第八章开始。那么洪水在地上、啊、那么150天，那么第一节神纪念、啊、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那么、啊、第八章第一节一开始、啊、在方舟呢、啊、整件事情的时候、啊、用神纪念做开始。那么神纪念是一件、啊、非常要紧的事啊，因为神纪念，纪念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上帝所拣选的人，那么呢，上帝要让他们得着那一个应许，就是上帝纪念。所以啊，这个圣经中的属灵的人呢，他们啊常常啊跟上帝祷告说：“主，求你纪念我，纪念我。”那纪念的意思呢，不是纪念说我为你做了什么事。哦、不是跟上帝报告说，上帝你看、啊、我为你做的这些事，我对你做的那些事、哦、那你要纪念我、啊、不是、哦、纪念最主要的就是讲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你拣选了我，求你把你的应许归到我身上、哦、这是纪念。那么这个应许呢，也不是在地上上帝要给我们的这些好处，而是讲最重要的是生命册上的名字，生命册上的名字、哦、所以、啊、对这个一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 还不晓得，但是呢 属神的人他们知道最重要在上帝面前蒙纪念是那个名字记在生命册上、哦、所以如果我们往后看的时候，上帝说你们要做这个，那么作为、啊、我对你们的纪念、哦、那这个纪念 是一个要紧的字，就、啊、上帝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啊、因为我们是他拣选的，那最要紧的就是将来在生命册上、啊、你的名字在上头。所以摩西就知道上帝这个意思，所以摩西在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摩西就在想说怎么样为以色列人祈求，到最后他就说那这样好了，上帝你就把我名字涂掉好了，你救他们。好像摩西用他 最重要的来跟上帝换、哦、来为以色列人换，那最重要就是什么？就是名字在生命册上、哦啊、因为、啊、属神的人知道、啊、我们所做的这些事都算不得什么，上帝只要说成就成。所以我们、啊、不是以说我在地上有多好，我表现有多好，我做的有多好、啊、我多么努力，就是这些在上帝面前我还是讲算不得什么，算不得什么。所以我们都不能够用手所做的 来请上帝纪念，我们所做的一切表明的一切是求上帝纪念我们的心，那愿我们的名字被记录在他那里，记录在天上。好，所以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一个要紧的事，就是上帝纪念啊。挪亚听从上帝的话，照着上帝所吩咐的一切去行，那么上帝就纪念纪念挪亚跟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好，所以啊，当神纪念的时候，这就是一件啊蒙恩典的事，蒙恩典的事。所以神就叫风吹在地，地势就渐落了。所以地势会落、啊、是上帝在当中、啊、逐渐的一个作为、啊、他不是一下子就说好退了干了那地就全部干了，不是，他让他有一个、啊、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呢，风一吹，然后他把渊源和天上的窗户，一个是地下的水，一个是天上的水、啊，天上就是穹苍之上的水、哦、就是、啊、这个我们看到天上、的云啊，这些很奇怪很奇特，上帝把它闭塞起来，那水就止住了、哦、水就止住了。那么呢、啊、这些都止住了以后，水被风一吹就慢慢的退了，再过了150天，所以相当长的时间水才、啊、消退。 然后到七月十七日，方座就停在亚拉那的山上，那么水又渐消，一直到十月初一日，山顶才现出来。哦，所以七月十七、八月十七、九月十七，就六十天，再经过十几天、七十几天，啊，这个山顶出来的，又过了四十天，哦，那挪亚就把窗户呢，方座的窗户开了。开了以后呢，他没有办法出去看，所以就放了。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啊，方舟已经在亚拉拉山上面已经经过多少？已经就相当长了，对不对？哦，七月十七日在这个方舟停了，那到十月初一日已经隔了七十五天了，再隔了四十天，已经隔了一百一十五天左右，对不对？然后呢，他就停在那里不动，哦，不像先前在水中飘来飘去，哦，晃来晃去。然后他就放鸽子，鸽子呢，鸽子就回来回去，回来回去，不是鸽子，乌鸦，乌鸦就不回来了，哦，乌鸦就没有回来。所以挪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哦，不知道发生意外呢还是怎样，不知道。所以他就放鸽子出去。那么鸽子找不着落脚的地方，他就回到方舟，所以挪亚知道还不行，还不行，哦，那么鸽子也蛮聪明的，又隔了七天再把鸽子放出去，晚上他嘴里面就，啊，就是叼了一个新，啊，拧下来的这个橄榄叶子，所以挪亚知道了，啊，橄榄，啊，树 地已经干了，所以他已经长出什么新的叶子来了，所以他再隔七天又放鸽子出去，鸽子不回来，那表示鸽子怎样，有地方停，有地方，啊，可以生活，他不回来，所以挪亚就知道了。可是这样子挪亚还没有打开方舟，哦，还没有出来。到了挪亚六百零一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就撤去方舟的盖，看到干了，又到二月二十七日全干了，他还是没出来，一直到上帝跟他说你可以出方舟，他才怎样出来。所以挪亚这个人呢，啊，进方舟听上帝的话，出方舟呢他还是怎样，还是听上帝的话，还是听上帝的话，因为他不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他就一直待在方舟里面等。然后等到神跟他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所有的都带出来，然后呢，啊，叫他们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所以这些活物就各从其类出了方舟。好，所以呢这边就告诉我们挪亚是一个，啊，是一个可以等候神说话的人，啊，不会按照自己的意思觉得，哎，时候可以的，时机到了，啊，我也都查得很清楚了，那我应该可以出来了。挪亚没有做这个事。好，所以这个挪亚可以去知道时机，但他不去做一个事情，就是，啊，出方舟的行动，哦，他了解了状况，但他没有做这个行动。好，再来挪亚就筑了一座坛，所以这是很特别，就是以前在亚伯跟该隐就知道怎么样献祭，那这边挪亚就筑了一座坛，那么呢筑了一座坛就把各样的洁净的牲畜飞鸟先在坛上为燔祭。所以挪亚很特别，挪亚可以知道他要 筑一个坛来献祭。在挪亚之前的时候呢，我们没有看到以色列人，啊，不，没有看到这当中有任何人筑坛的，只有献祭而已，哦，那亚伯也有献祭，但也没有说他怎样筑坛，所以挪亚在这边呢首先提到他筑了坛来献祭。所以先前我们看到的是他们有献祭，但没有表明怎么做，接下来我们看到人求告神的名，再接下来我们看见，啊，挪亚就筑坛了。所以到筑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整个献祭就是一个完整的，是一个完整的，所以他，而且他献上的是一个洁净的牲畜跟飞鸟， 所以这也是一个特别的代表啊。挪亚从上帝吩咐给他的话里面呢啊，去体会上帝的一个心意。前面讲到洁净的畜类是七公七母，对不对？是多的，然后其他的是一公一母啊，那飞鸟也是七公七母，所以他就从这里知道上帝啊喜悦什么，喜悦什么，所以他就献上洁净的牲畜跟飞鸟啊，因为这两样上帝在吩咐他的时候都是七啊，都是七，其他没有，他就没有献。好，二十一节，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这很有意思，这是上帝跟摩西讲，我心里面有个意思，我的心里面的意思，所以神让人让啊挪亚知道他心里面的意思，也让摩西让我们知道他心里面的意思，所以那这个从哪里来？这个、就是坛所献上的馨香之气，坛所献上的馨香之气来的。那么馨香之气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或者对以后的以色列人献祭来说的话，是要紧的。那么馨香之气是从哪里来？是从啊整个把洁净的牲畜跟灰鸟献为燔祭来的。燔祭就是把它用火烧，用火烧，就是他们把这个啊牲畜呢杀了以后切成块。一块一块的，然后摆在这个坛上面，用火把它烧了，整个烧掉，这个叫燔祭。所以这个馨香之气呢，是从燔祭来的，就是烧掉的那个燔祭来的。那么为什么上帝闻这个馨香之气？因为这是一个代表代赎的意思，代赎的意思，就是啊，人为什么会遭受到啊这么大的困境？是因为人一开始不听上帝的话，所以创世纪第三章人犯罪是不听从上帝的话，上帝说不可以吃，人却去吃了。所以当人不听从上帝的话的时候，那么呢，神的反应，圣经的描述就是愤怒。因为神对罪的反应就是愤怒，所以神愤怒，那什么时候神可以啊能够悦纳人呢？就是当有那个燔祭出来的时候，就是人用这个燔祭去赎回人先前对上帝的这个啊侵犯，对上帝的不顺服。所以人对上帝的不顺服呢，要借着这个燔祭去赎回来。所以燔祭赎回来的观念呢，在后面会一直有，因为最后燔祭赎回来的观念是在耶稣的身上，耶稣为我们死，成为最后最真正的那个燔祭。那么这个燔祭呢，用在基督徒的身上，用在基督徒的身上，是一个全人的奉献。全人的奉献，整个人的奉献。因为燔祭是把全部烧了，所以我们如果读基督徒读圣经，就会知道保罗说你们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活的燔祭，不是你真的烧了，就是你这个整个人的完全的主权交给神。那完全的主权交给神呢啊，主权交给神，那么呢，啊，然后身体为神所用，这个叫燔祭哦。活祭的意思就是，第一个是主权，第二个是身体。因为我们这个人生命外显出来是借着这个身体，所以里面有心把自己交给神。外面有身体愿意遵循上帝的话，这个才叫全人的燔祭。所以两样要放在一起。那这个等到讲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会再跟大家讲这个祭司的观念。 祭司要献四个祭，现在可以先讲四个祭。第一个是赎罪祭，第一个赎，第二个是全羊的祭，全羊的燔祭，全羊的燔祭，然后第三个才要把那个血抹在右耳垂、右手大拇指、右脚大拇指上，第四个才是从平安祭来做的举祭，四个祭，这个没关系，你们先听起来就好。当我们基督徒说我们是祭司的时候，那到出埃及记我就会跟你们讲这四个祭。第四个祭我们最熟，因为基督徒要为人祷告，那我们都以为我们只是代祷者，那只是四个祭的最后一个祭，前面有三个祭，三个祭，所以先记起来就是四个祭。这个是在出埃及记的我刚才讲的是29章，29章，为了将来很多祭，所以我就先简单提这四个祭就好，简单提这四个祭，就是29章呢，出埃及记29章讲要做祭司嘛，对不对？那真正的祭司是耶稣，是不是？那我们才成为祭司，基督徒才是祭司。祭司呢有四个祭要做，第十节第一个是公牛，有没有？把公牛牵到坛前面，血然后呢抹上，然后把一切都烧了。那你可以看13节，里面的都烧在坛上，外显的都烧在营外，看到没有？成为赎罪祭。第14节有看到13节14节知道有个里面，里面有两个，里面有里面呢。第13节有没有盖上的纸油？这些纸油全部烧了，有没有？好，纸油就是人的上好的部分，知道吧？纸油这个字就是上好的，上好的都烧在坛上归神。那么呢，外显的皮肉粪都用火烧在哪里？营外，营外。所以这个你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就知道了，耶稣在哪里受苦？营外受苦，所以我们要出到哪里？营外去。所以这里讲到耶稣为我们所献上的赎罪祭，知道吧？一个是他里面最好的都烧掉归给神，那么然后到营外为世人为罪受苦，知道吧？这个就是代表基督徒做祭司的话，一定要有第一个认知，借着耶稣我们里面全能归给神，里面归给神，但外面我们要为主受苦，在世上为主受苦，两个面向，这样了解哈？外面，所以希伯来书说我们也要出到哪里去？营外，就着他去，对不对？这希伯来书讲的，对不对？那第二个祭是15节，你要把公绵羊带来，有没有？第18节要把全羊烧在坛上，看到没？这个是讲到一个基督徒你要全人的奉献，全人的奉献，这个就是燔祭，馨香的火祭，看到没？这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所以这是使徒保罗劝我们，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对不对？这是讲侍奉，讲侍奉。所以第二个祭讲全人的侍奉，第三个第19节看到没有？还要把另外一只公绵羊，然后血第20节放在耳垂上，放在大拇指上，放在右脚的大拇指上，是不是？然后血弹在身上，使人跟衣服成圣，看到没有？人跟衣服怎样成圣？人跟衣服代表什么？衣服代表我们的行为，这里耳朵是听， 手是做工，脚是站立，就表示什么？我们的全人都完全的顺服神。所以这第三个祭是我们用血跟上帝立约，立什么约？我们全部全然顺服。那第四个祭才是二十六节，你取公羊的胸做摇祭，挤他的腿做举祭。然后呢，第二十八节，这些都是人所献的平安祭，你拿来做祭的。这是第四个祭，第四个祭，就是你让别人献上的，经过你的手成为祝福。我要讲祭的时候，我先讲这个，讲这个，这样我们对祭才有一个对的观念。好，我整理一下，有一点多，再讲一次，你到上帝面前献祭呢，最主要是从大祭司的祭去看，因为那是耶稣为我们献上的祭。好，这里讲四个部分，对不对？第一个部分是公牛，那这个是代表耶稣对给我们的赎罪祭，因为第十四节这是赎罪祭，知道吗？那么赎罪祭怎么样完成？一个是里面上好的烧给神，然后第二个是外显的全部在营外烧掉。好，所以你就看到耶稣是这样，对不对？里面全然献给神，外面为我们在世上受苦受死。所以圣经讲他是为罪受死，为罪受苦。好，这是出埃及二十九章。所以念认识祭，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要烧掉，因为这里有一个赎罪的意思，那只有耶稣为我们完成，我们才可以。好，那这个用在基督徒的身上，因为基督徒是祭司，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是在地上代替耶稣活。所以如果我们要代替耶稣活，在救恩的事上，我们要把最好的给神，然后要愿意为人受苦，所以我们要出到营外去。所以彼得才讲你们要为义受苦，为义受苦。好，这是第一个祭。第二个祭呢，是你要全羊献上，有没有？全羊献上，这是保罗讲的，这是讲一个基督徒要全人的献上，当作燔祭，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这个是我们在上帝面前要有一个全人的侍奉，不能够保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要全人的献上。第三个是顺服的祭，就是有要借着耶稣，这都是借着耶稣，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借着耶稣。所以借着耶稣，我们要血沾在耳垂上，对不对？右手大拇指，右脚大拇指，代表什么？你听上帝的话，做上帝要做你做的，走或站上帝要你站的。所以这里就讲到的，而且让你跟你的衣服成圣，知道吧？是一个人呢，能够完完全全的顺服，完完全全的顺服。所以保罗才讲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所以第三个祭就是全然遵行上帝的旨意。好，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忘记前面三个祭，因为这三个祭是做祭司，到第四个祭才是什么？才是成为别人的祝福，别人所献的平安祭经过我们手中变为举祭献给神，然后我们就成为别人的祝福。好，这对祭有一点了解。所以祭呢有几个面向，一个是我们向神，一个是我们在神跟世界的中间，好，知道吧？好，一个是我们向自己，最后我们代表人。所以这就记得面相，四个面相，知道吧？四个面相。好， 好，那我们就可以回到这个创世纪第八章，那是我们后面才知道，前面呢挪亚还不知道，假设他还不知道，说不定他知道，假设他还不知道，他就知道说，哎，上帝喜悦的是什么？喜悦的是洁净的牲畜，还有飞鸟，因为这都是七个七个的。然后呢，再把它中献为燔祭，燔祭。那么呢，这个燔祭就是烧，所以前面我们讲到的几个都是烧哦。你看羊也是牛烧的，羊也怎样烧的，对不对？所以神就闻那馨香之气，闻那馨香之气，所以让上帝的啊对人的那样的一个啊愤怒就挪开了，挪开了。所以，那我们基督徒有馨香之气，也是因为耶稣来的，耶稣来的。然后上帝就心里说，这个是很特别的，因为前来上帝心里是说，人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对不对？那现在上帝说，他也不再为人的缘故咒诅地，所以万物没有得罪上帝，是谁？人就让地得受诅。所以他这里讲，人从小心里就怀着恶念，这叫原罪，知道吗？人从小就开始，你只要有念头开始，你就怎样？有问题，你的心思意念一动就有问题，那么呢？但上帝说好，我不再因为人的缘故咒诅地了，地的受到上帝的咒诅呢，已经定了就定了，就到那里了，要不然地如果继续变坏下去的话，我们就怎样？我们就更难活，知道吧？那现在是人自己把地弄坏掉，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要让人知道他的心意，让你知道他的心意，所以人要对付的是里面的那个恶，里面那个恶，所以人要对付里面那个恶，那么人要知道人里面不经意那个恶就会怎样发出来，不留心不小心谨慎，人里面的恶就会发出来。好，所以那么上帝呢，在挪亚献完祭的时候，上帝呢第一个他就不再咒诅地了，他也让地存留，让春夏秋冬寒暑照样运行不止息。然后呢，接下来第九章，神就赐福给挪亚跟他的儿子。所以神先赐福人，知道吧？然后赐福人，那么要人可以怎样生养众多，遍满地，因为人变少了，现在的神赐福给人。第二个，让地上的走兽飞鸟都惊恐，惧怕你们。这里呢，惊恐惧怕你们，这里是讲到说，人呢，可以管教，或者人可以让这个万物听从，因为他怕我们怕人，然后再把昆虫海里的鱼都交在我们手里，交在我们手里就是人还是要继续负责啊。一方面这整个世界已经不再是原来上帝创造的那个样子了，那我接下来这里万物的运行呢，上帝让万物对人有一个害怕的心，然后呢交在人手中，让人去管理或者让人去负责。那么再来，上帝又讲一件事情，就是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吃，都可以吃，但是呢你不能够吃肉带血，也就是说你要把血放出来才可以吃，血放出来才可以吃，像菜蔬一样。所以呢人在吃动物的时候呢就是可以放血的动物是什么？基本上就是哺乳类有心脏的，对不对？ 因为 你把他的动脉给切了以后，他心脏继续什么跳，所以他的血可以继续怎样流出来。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啊，一般来讲，如果你啊买猪肉的话，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市场卖的猪肉，一般传统市场是先怎样放过血的，放过血。如果不放血的话，听说那个肉会有一个腥味，都会放过血。所以以色列人讲肉带血，不是你吃牛排那个有血，那个叫肉带血，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有些哦，这个没有煮熟，我不敢吃，因为带血。那煮熟跟不煮熟都带血啊，不会因为煮熟了就不带血，只是血被你煮熟而已。跟他的意思不是这样，是要放过血，活的时候把它放过血，放过血。那上帝用这个来告诉人，啊，这就是生命，就你不是吃他的生命，因为你让他的生命已经流到哪里，地接受了他的生命，地接受了，有没有？亚伯的血在地里向神怎样求告，求告，所以血，上帝说你就流到地上去，因为我们是从地而出的。所以在这边呢，神要在这里让人纪念一件事情，就是人要尊重生命。那你可以吃万物，但是呢，你把他的命跟放开放掉，知道吧？是这个意思，用这个来象征，你把他的命先，生命先怎样放出去，放出去。所以万物我们都可以吃，那是到了以色列人的时候，神为了让他们认识洁净的事，所以有些可以吃，有些怎样不能吃。那我们到出埃及之后再讲这个，但是一直到新约的时候又讲可以吃，因为你只要在信的人，房屋都是洁净的，就是洁净的。所以一开始啊，人呢在这边有一个大的变化。在一开始在伊甸园的时候，我们吃素的，知道吧？吃素的，因为上帝没有说可以吃这些。但是呢，挪亚出方舟之后，要记得地已经不一样了，知道吗？万物也不一样了，万物也不一样了。所以万物呢，没有办法再照着先前这样吃草而过日子，吃草而过日子。所以开始呢，人就要有更多的体力，更多的力气啊，去在这世上生活。所以人需要吃什么？吃肉。好，那现在的人吃素跟古代的人不一样，需要吃肉，不能把它看同等，知道吧？因为以前的人需要劳力，如果现在每天叫你去田里工作，叫你吃素，我看你怎么活，你可能没有那个体力 去承担那么多，就很难，就很难。相对的啦，不是绝对。那么神说唯独肉带血的不可以吃，用这个来告诉人不要流人的血，就是害人的命。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兽跟人，神都必追讨，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像个人的弟兄更不应该嘛，对不对？所以上帝说都是不管你的关系是怎样，那么流人血的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这第七节。所以神要他们生养众多，那么给他们啊，在食物的范围扩大了，然后要他们尊重生命，尊重生命。那么神让啊，这个啊，春夏秋冬，就是让这个时间跟空间的搭配继续运行。前面第一章我跟你们讲，这是一个时空的配搭，知道吧？继续的运作。好，第八节，神就晓谕挪亚跟他的儿子说，我跟你们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一切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出来的活物立约。 那么立的约是什么？就是不再用洪水毁坏地，所以上帝不再用这个方式来灭绝地的。虽然地上还有洪水，但是没有一个洪水大到可以毁灭什么 地跟万物。神就 跟人借着人跟人的后裔跟所有的活物都立了这个约。那么这个约呢是永约，是有记号的约，有记号的约那么呢第十五节使我纪念所以你看第八章第一节神纪念，在这边当这个洪出现的时候神就纪念，这纪念什么？纪念那个约，纪念那个约，纪念他跟我们立过约。所以我跟你们提纪念是上帝纪念他对人的应许，对人的应许。所以在这里神在做的纪念，纪念就是当看到洪的时候，那么不仅人可以看到，上帝也可以怎样看到看到。那么这个洪虽然我们现在的人认为以后的洪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对不对我们现在可以解释洪是怎么产生的但是这个现象变成是一个神在跟万有之间的一个意义。十六节我看见就要纪念，纪念纪念神跟万物有一个永约。这个永约呢这个永约就是神不再用洪水毁灭地那么呢这个地还存留的时候，那么呢地时空的这个关系，春夏秋冬这些寒暑就怎样永远的什么进行。那么这个永约呢是有时间性的，知道吧？因为地还存留就存留，那地没有存留呢就没有了所以圣经有讲天地要怎样废墟，废墟。好，所以十七节神就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所以神在挪亚的方舟之后跟借着挪亚立的这个约，我们一般称它是挪亚之约，其实是跟所有的人跟万物立的约，立的约。所以这很特别，神一开始跟亚当立约要他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那么接下来洪水之后神跟挪亚立约，也告诉挪亚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杀人，不能杀人，人应该尊重生命，人也应该尊重万物的生命，要尊重生命。那么因为神尊重生命，神就要人尊重生命。所以这里呢，神要让人看见的是上帝对万有的让他存留是出于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怜悯。如果上帝看到人心中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上帝可以把这些都给毁灭，对不对但是他却把一些存留下来，这就是上帝对万有的一个怜悯。所以我们讲神是有怜悯的神，有怜悯的神。好，所以这时候他们挪亚就带着他的三个儿子闪、韩跟雅伯就出来了。这当中特别要提到一个人，就是迦南。韩是迦南的父亲，为什么？因为迦南这件事情呢，就是在整件本来是蒙虎的家里面，那么就让人看见，那一个罪恶或者那一个不好，就从这边发展出来，发展出来，为什么会从迦南或者从韩这里开始？然后在迦南身上显得最明显，那我们就来看这个故事所以接下来告诉我们的要看，要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先看故事情的发生。挪亚呢，开始做农夫，做农夫没有什么对跟错，知道吧？然后做的葡萄园也可以，知道吗？然后喝葡萄酿的酒也可以。 但是醉了就危险，哦，圣经讲他就醉了，啊，醉就是代表一个人过了，知道吗？啊，你可以享受，享受过了就会怎样？就会有那个啊，就留下一些不好的。所以我们常常讲，不要给这些魔鬼留地步，知道吧？啊，当他醉了以后，他在帐篷里面赤着身子，就没有穿衣服。那么呢，迦南的父亲含看见了，然后就跑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就闪跟亚弗呢，这两个呢就不一样，他们就怕父亲赤身给别人看见，所以他们就倒退着，拿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然后给他父亲怎样盖上，特别强调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什么赤身。好，这边讲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同样的一个情境发生在那里，那么人要对自己的反应负责的，知道吗？哦，你要根据你的关系上你的反应，你是要负责的，不是没事，知道吗？闪寒亚伯都知道这个事了，哦，那么呢啊，闪跟亚伯是什么？是尊重父亲，哦，尊重父亲，要让不会让父亲呢啊受羞愧，所以他是对父亲有一个尊重的心，对人有一个体恤的心，或者是对人有一个爱的心，知道吧？这个很要紧，你在关系上你要知道你的位置在哪里，位置在哪里。所以圣经很强调你的位分，你的位置在哪里。那么我们再回溯一下，亚当呢？亚当不是他不知道怎么是对错，知道吗？是他要占一个位置，那个位置是上帝才可以占的位置，自己决定什么善恶。所以人要知道位置在哪里。所以闪寒亚伯他要知道这是他的父亲，今天赤身的是他的父亲，所以他们做儿子的应当怎样？应当尊重他的父亲，也要让父亲被人尊重，不能让父亲被人取笑。所以呢，他两个闪跟亚伯就背着进去了。所以呢，他们就圣经讲，你要凭爱心行事，这样知道吧？这是一种爱，一种尊重，一种体恤。好了，那韩呢？韩不是，韩是出去跟人家讲。把父亲的这个喝醉酒赤身的事去跟人讲，那这个就是不好了，知道吗？这就不好，这就是他的问题的所在了。好，下面这个我们就很不容易思考了。下面如果从人的想法，做错事情是谁？韩。所以挪亚醒了以后，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要受怎样咒诅，比给他的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哇，就是这个呢，这个呢，就挪亚醒了以后呢，他就讲的这件事情，这个很特别哈。挪亚为什么要说这个事？说迦南要受咒诅。给他的弟兄做奴仆的奴仆，然后又说耶和华是闪的神，也是应当称颂的，那迦南做闪的奴仆，那么神使亚弗扩张，那么呢住在闪的帐篷，那迦南也住他的这个什么啊奴仆，所以他就祝福了闪跟亚弗，对不对？那么呢，从人看就是迦南就被怎样被咒诅了。其实挪亚这个醒来以后他是宣告那个审判，知道吧？宣告那个审判就是根据他们父亲所做的事，他告诉他们的孩子们将来的影响。从这件事情，从人看以为是小事，但这件事情挪亚知道了， 三个孩子都跟他在方舟里面，都跟他走过上帝的恩，对不对？可是出来以后，挪亚知道了，他们的心的出发点不一样，后面带出来的结果就差异非常大。一个是受咒诅的，一个是蒙福的。其实出发点是什么？他们对人有没有爱，有没有连续，有没有在他的位分上去尊重，去尊重人。所以他在这里是讲，不是那个报应，不是报应，知道吗？你不要以为说，哦，这报应太大了，知道吧？哦，怎么一个小事报应这么大？他不是讲报应，记得他不是在讲报应，他是在讲那个影响。哦，影响就是说，韩的这个心导致于他的家庭，他的后代受他的什么影响，而且这个影响是大的。为什么？因为人心里怀着恶念，如果你让恶念开始影响你，它就往后延伸。所以这个就是创世纪第四章神对该隐讲的话，罪要恋慕你，你要怎样制服他，但是你不当心他就胜过你，你不当心就胜过你。不是上帝咒诅该隐，不是，是上帝提醒他，你会往下往后延伸，往后延伸，所以越来越显明。你现在只是对父亲没有尊重，没有体恤，哦，那么呢，你的孩子从你身上学就会扩大，就会扩大，这样了解吧。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谨慎，哦，那么呢，要不然他往后延伸，哦，罪会往后延伸，往后扩大。好，所以这边呢，那我们 就往下看，哦，怎么样延伸扩大，哦，延伸跟扩大。好，我们先看完这个延伸跟扩大，再来看大家的问题，好不好？哦，好。所以挪亚的闪跟韩跟亚伯的后代，啊，后代我讲后代就是那个，啊，前面讲的，哦，一样，哦，造天地的来历，来历这个字也是后代，哦，就是第一个讲到亚伯的孩子，哦，亚伯的孩子，那么生的呢，他就告诉你生了哪些人，那么，啊，第一个哥面，哥面又生了谁，亚完又生了谁，那这些人呢，后来就照着他们的后裔分开居住了，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哦，就用这句话来代表说这些人在地上就怎样生养众多，生养众多。那方言是第十一章以后的事，哦，所以这边是先讲，哦，因为本来讲的话是什么一样的，是后面巴别塔以后才分开，哦，好。第二个讲韩的儿子，本来讲名字，看到没有，古时，哦，古时，麦西弗迦南，然后古时的儿子是谁，然后又讲到，啊，古时生宁禄，那宁禄呢，宁禄开始呢，我们这个和本翻的是正向的字，英雄之首，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话说他像一个英勇，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的猎户，对不对？我们是正面性的字读起来是，其实他不是正面性，他不是正面性，他这里是在讲说，你可以看到古时，古时是啊啊，从这里可以看到古时呢，啊，古时的古时是韩的孩子，那么呢，他就开始想让自己在人的当中成为一个有名的人，知道吧？用什么方式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名的人？啊？用他的什么力气，用他的天神给他的天赋，比较容易会打猎，对不对？用他在这里用他的英勇来变成人当中有名的人。那么人忘了一件事，上帝是先叫万物惧怕人，对不对？让人可以胜过万物， 前面不是讲吗？但人却用这个来高举人的才能。好，你要开始可以看得到哦，人已经忘记了那个源头是从哪里来，但人把人自己高举了。然后第十节就讲他的国，看到没有，在士拿地，因为他从那里见到很多的城，特别是大的城，看到没？好，你看到没有？人开始想怎样做王，有自己的国，有自己的什么城，都是以谁为中心？人。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人分散在地上的时候，人如果没有那一个对人的怜悯，对人的连续，对人的尊重，人就会越来越以自己为什么中心，想保有自己，想高举自己，想让人看重自己，所以人开始彰显自己的力量，彰显自己的能力，人开始为自己建城，人开始为自己立国，那立国自己就当什么王，是不是？那人开始在保护自己这个团体的权益，知道吗？好，所以接下来的不一样的记载，当人开始建大城了以后呢，第十三节，麦西就生什么？路堤，不是讲名字的，开始讲什么？路堤人、亚拿米人、利哈比人，每一个都加个人，看到没有？好，然后你先看第二十一节，福的哥哥生的只有名字，没有叫什么人，看到没？这里就是开始讲到人开始怎样，用新约的话讲，人就结党了，知道吧？结党跟纷争是摆在一起，因为人开始以人自己的想法、人自己的意思，人开始分门别类。我们是路堤人，我们是利哈比人，对不对？那么呢？再来十五节，迦南生西顿，西顿又生的赫跟耶布斯人，你知道吗？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这是迦南的七个族，对不对？要被灭的，所以他们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这边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开始发展了，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组织，知道吧？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然后二十一节，希伯就希伯来人的祖孙呢是闪，亚弗的哥哥闪，闪是希伯来人的子孙，他生的这些人，那么然后一直到法勒的时候，就是人分地，就是第十一章巴别塔的时候，那么他们分开来居住。那他们也根据自己的宗族方言立国，立国。但圣经一开始没有说他们是什么人，只是他们以后受了其他的影响，他们也要把自己分别出来。但是呢，这一个韩的后代是开始的，因为韩的后代开始说我们是什么人，这是我们的城，这是我们的国，那其他人要怎样？你为了利益，你也只好怎样？你也只好自己形成一个团体啊，一个群体啊。所以这边我们看到社会，人的社会呢，开始是以人为什么中心？原来是上帝跟人立约的，人已经忘记了挪亚的时代是他父亲是以上帝为首的，为中心的。那么这边我们就看到为什么，因为从韩开始就讲到，当一个人对人没有体恤，只看到自己，对人的爱已经放到第二位，把自己看成最重要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人一开始要的是安全，所以你要用你自己的力量维护自己的名声，保有自己的利益，人开始要有自己的城， 那越来越发展，你就要组织更大，你就要自己的国，然后你要自己的名。所以这些不，这个不是正面的，这只是讲人里面的那一个本性，导致于人开始这样发展。所以圣经的记载很妙，它就让我们看到就是这样，好，这样子发展出来。本来闪寒雅福，但是呢，你发现人就发现在人的当中那些啊比较有能力的开始，他们就不是说我有能力那我就去帮助人，我有能力我就去对人怎样，不会。人的那个罪的本性让人开始保护自己，维护自己，那么人就开始做了这些。所以成这件事情啊，这些事情到以后上帝一直要拆毁，知道吗？一直要拆毁，到以色列的时代上帝一直要让人看见，人一直在这些事情上，人会觉得这样很合理，很合理。所以以色列人到士师的后期就想要立王，看到没？立王。好，那这边呢，我们啊，就从这边来看到啊这些的问题。好，我们停一下，这三章有没有要问的？
这边一直都看得懂，就是一直，但是到哪边呢？到二十四节，我们都知道那个闪和雅弗，对他做出就是没有体恤心的，其实是
寒。
可是他是二儿子，可是二十四节不晓得为什么，他说挪亚醒的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这里的小儿子指的是。
还是雅弗呢？照理说，小儿子应该是雅弗，可是对他做不敬的事的，其实是二儿子。好，这个圣经在写的时候呢，啊，写的时候从一开始写他的三个儿子的时候，就用闪寒跟雅弗三个啊次序写，啊，三个次序写。那么呢，啊。本来是闪寒雅弗三个次序写，对不 对？但是在第十章记载的时候，却是先从雅弗先记。好，雅弗再来写，第六节写寒，二十一节写什么？闪。好，闪。所以在这个啊写解释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啊，就是从这个。记载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记载里面，当闪先写，哦，闪先写，闪寒雅弗闪先解，所以他闪是不是最大的不一定，哦，那么寒是不是最小的？从前面看应该是最小的，哦，所以他并没有把它按着次序写，哦，所以啊，解经家里面呢，啊，以前有人讲是。雅弗是最大的，哦，然后那么二十一节写雅弗的哥哥闪，其实哥哥这个字不知道是哥哥还是弟弟，他的本意就是兄弟，哦，那这个哥哥可以用在雅弗的身上，所以这一句话的翻译变成是老大雅弗的兄弟闪，哦，我再讲一次，就是二十一节第十章的二十一节呢，我们翻成雅弗的哥哥闪，对不对？这句话也可以翻成老大，就哥哥雅弗的闪，那就是哥哥雅弗的弟弟闪，知道吧？所以这一节又讲到雅弗是什么？大的，闪是比他怎样？小，所以刚好反过来，所以我们不太能够确定哥哥是用在啊。这个闪的身上还是雅弗的身上，懂我的意思？要这样了解吧。
但是无论怎么样，他二十四节所说的，那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最起码知道这个
小儿子是韩，
养的是韩，
对对，所以我们可以确定韩是最小，但是雅弗跟闪谁大，就我刚才讲的，在解经的上面，就这个这上头有一个翻过来的次序。嗯，因为闪是弥赛亚支派，闪是弥赛亚支派，弥赛亚支派就是说，弥赛亚就基督从哪里出来的，所以闪从闪出来的，对不对？哦，是闪出来，因为闪是希伯来人的祖先嘛，对不对？那基督是从希伯来人出来的，所以呢，啊。这个在写的时候会把闪写前头，闪写前头，但是这个次序很奇特，三个都放在一起写，啊，却把雅弗写在最后面，啊，所以他们考究了以后考究不出最终应该怎么样比较好，因为两个意思都有。那么圣经的写法还有一个是重要的先写，然后最不重要的最后写，这是另外一种写法。比如说亚伯跟该隐，那么献祭的时候他会先写什么？先给亚伯的献祭，再写该隐，重要的先写。啊，小玉的部分呢？啊，小玉的部分跟这个上帝说的话，哦，在以色列人来讲的话，通常他们会互相用。但是小玉的部分有一个比较重的，就是要他们确实的明白这些。英文怎样？
都是用
水文。对，英文用一样，但是那个我们要回到原文去，因为我们有些时候比较简单。所以你看，本来伊甸园的万物对人是不怕，但他就会受人的管理。哦，那挪亚之后，啊，他就怕人了，知道吧？嗯，万物变怕人。
刚开始的时候，牧师讲纪念，讲得非常好，
我们可不可以再讲一下？好，纪念，哦，神纪念是讲到上帝呢对他自己的应许的纪念。就是他自己的啊，这个啊，他想要做的哈，他去纪念，去是想纪念。所以当神纪念，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讲到上帝啊，求你纪念我，哈，是纪念上帝对我们的拣选，啊，然后对给我们的应许。那么最重要的纪念是只有一样，名字在生命册上，啊，名字在生命册上。所以啊，圣经里面呢啊，这些属灵的人呢，他们在世上所遭遇的事啊，最终他们只要确认一件事情就可以，就上帝纪念我。所以使徒保罗后来就常也用这个观念，就是啊，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意思就是我是被上帝纪念的人，啊，纪念。那最大的应许或者最重要在我们身上的，我说的是生命册上的名字，因为那个就是啊，这个 摩西用来跟上帝讲的，啊，你把我的名字涂掉好了，上帝说我要涂抹谁就怎样涂抹谁，所以这是最重要的，啊，所以不是说因为我做的多好，啊，我为上帝做了多少事，所以上帝你纪念我的那些事，不是，啊，因为我刚才讲的上帝要做的事他只要说就可以成，啊，我们所做的算不得什么，我们可以在当中都是上帝的恩，所以我们求主纪念他对我们的拣选，他对我们的怜悯，所以我们基督徒遭遇到世上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我们的思念思绪心情都会有高低起伏，甚至非常沮丧的时候，就像先知们也会非常 沮丧的时候，那么呢到最沮丧的时候呢，先知们会有一个特别的转向点，转向点，那个转向点就是上帝你会纪念我，哎，这是转向点哦。我们比较常常以为说我要有够的信心就可以转向，不是，我们哪有多大信心，是上帝纪念我们，这两个是我们常常以为我信心够大够强够怎样，所以上帝才会对我好，那就错掉了，不是，我们能够蒙上帝的恩是上帝纪念我们，上帝拣选我们，上帝肯给我们，我们只说上帝要纪念，哦，你答应过我的话，哦，知道吗？所以神也是神会追讨所有的，但是，啊，从这段话来讲，上帝要强调的是，啊，不可以害生命，因为你要为你所害的命，你一定要付出代价。上帝在表达这个事情，哦，不会没事，哦，不会没，一定要付出代价。
那挪亚献祭之后，他说他不因为人的缘故做，然后各面各种的国物，这国物是包括了人类吗？人还是只是指？
其实，你说神不再灭各种活物了，
对对，
包括人，
包括人，
对。
那我还不太清楚说，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心里就说，那这馨香之气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转换或是什么？
馨香之气代表啊，人知道，就是说人在上帝面前知道得罪上帝的，然后人呢告诉上帝说，我用这个动物代表我，哦，代表我对你的得罪，所以我把本来应该把我自己给烧了，对不对？但是我没有办法把自己给烧了，我就只好找这个动物来代替我，把它怎样烧的，就是一个，其实就是向上帝的一个认错，然后也是一个向上，也跟上帝求一个怜悯，就是说你不要再追讨我的罪了。
新教哦，他还是拿着那个香啊，那个焚香，一进去。
信耶稣吗？还是怎么样？同样的，在天主教堂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事情， 对不对？牧师可以解释。
好，那个他们啊。他们、用香、是从这个犹太人往后传，犹太人、犹太人往后传，所以他们希望有那个香、有那个香、最主要是那个烟、最主要是烟，知道吧？好，那么这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刚才出埃及记、这个我们要能够知道、前因后果、那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从旧约开始读比较知道、所以知道说、到时候为什么会是这样、好，那么我们来看三十章，三十章二十二节，刚才我跟你们讲二十九章的祭，对不对？祭，然后呢，祭的时候呢，那么呢，在这个祭之前呢，有一个有一个就是他们要点香，点香。三十章呢就要讲到点香，然后我先讲三十章，先讲点香，先讲点香。好，第七节。亚伦在坛上要烧新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黄昏点灯的时候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个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不可以烧其他异样的香，知道吧、所以香跟什么在一起？灯，知道吧？灯、那么香是跟什么？灯，香是跟灯放在一起，对不对？好，那么灯呢？好，两样，记起来，然后你再看二十二节跟三十四节。二十二节讲高圣高，知道吧？高某。三十四节讲圣香，香要怎么做，对不对？好，那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高某一般都讲什么？圣灵。那么圣香呢，就是祷告、好，没错吧，祷告。好，我们看启示录、启示录当我们讲圣香的时候呢、圣香的时候我们就会讲祷告、讲祷告、因为那么灯是光、是光，所以我们讲圣灵是我们里面的光，对不对？那圣香呢是我们的一个祷告，好，祷告。我们看一下启示录有没有讲到啊？这香就是圣徒的祈祷，在第五章第八节。香炉呢，上面有香点燃的哈。好了，妈咪好了。好，我来读。第八节，他既拿了书卷，是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圣徒的什么？祈祷，祈祷。所以你这边呢，这边我们看到啊，看到这个香呢，我们一般基督徒知道，知道香是基督徒的什么？香代表那个祈祷、祷告，知道吧？这是我们熟悉的、熟悉的。但是香本意一开始在哪里？在我现在要跟你们讲圣香，圣香跟圣膏是摆在一起，知道吧？是摆在一起。那么呢，香做什么用？我们看利未记十三章、十六章。好，十六章。十三节，看到没有？亚伦把香炉 在上面加香料带入幔内十三节哦，这个是赎罪祭的那一天哦，要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华贵，就施恩座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怎样死亡。所以香呢代表的是什么？祷告代表的是在上帝面前的遮盖，知道吧？好，那么我为什么要提圣膏跟圣香？因为它对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祷告是什么？耶稣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圣灵为我们代求，这就是圣膏跟圣香。在会幕里面不是我们做的，是圣灵跟圣子做的，所以它是遮盖。所以保罗才讲，有谁能定我们的罪呢？耶稣已经为我们怎样死了，对不对？有谁能控告我们呢？因为耶稣在父的右边为我们怎样代求，这罗马书讲的，这叫遮盖，就是魔鬼控告我们，谁为我们代求？耶稣，这个叫香，知道吧？好，那圣膏，圣膏油跟圣香跟灯跟灯跟香，这都是摆在一起的。所以慢慢读旧约，你就可以知道它的关联性。然后一定要用在基督徒身上，一定要用在我们跟耶稣的关系上。好，所以这就是香。好，所以你知道香是什么？香就是那个遮盖，祷告来的遮盖。那祷告来的遮盖不是你我祷告来的遮盖，是圣子为我们祷告来带来的什么遮盖。那我们要不要祷告？要，因为我们也把成为馨香献给神。所以我们祷告，那么不是只有我们祷告，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不是只有我们祷告，最重要圣灵也说，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怎样祷告，因为他是圣膏。那圣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他是最重要的祷告。那我们现在基督徒，我们现在啊聚会一定要祷告，因为那代表我们的圣香。好，那也不是我们祷告多好，知道吗？因为有一个为我们真正代求的遮盖施恩座的。好，这个我们慢慢往后看，要把它串连在一起。所以刚才我讲祭的时候，一定要讲以色列人的祭、耶稣的祭、我们，所以这些都是一起的。
你这是圣经上就有讲到那个洁净不洁净的牲畜。
有。
对啊，那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分别？
要这样分别啊？
对啊，但是不洁净，那为什么？那上帝就让他洁净的 ，OK 了。
等到我们读出埃及立位记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讲，就是它是一种。这个属灵的事，属灵的事是不可见的，知道吧？比如说爱、喜乐，这个很难怎样，就是说很难看得见，属灵的征战你也看不见，对不对？但是它确实存在，所以看不见的东西要用看得见的来显示，就是要旧约。所以旧约叫预表，因为它看得见，看得见。比如说我们基督徒是蒙拯救出来，拯救从罪里面出来，对不对？可是我们不太我们可以知道被带出来，我们罪得赦免被带出来，可是我们常常的思想是因为我们犯罪了，可是我们比较重看重是我有犯的那个罪，但是我们比较少去关注那个罪是一种权势，是一个王。你想一个犯罪的人，他只会觉得是我犯的罪，会讲到罪在他里面做王吗？你能想象有一个王，你心中有一个王，他就是罪，他在命令你、辖制你，我们很难这样想。所以圣经就要用出埃及给我们看，有一个王在辖制我， 叫我们做苦工，这个我们很容易懂，很容易懂。我们过得很苦，这个我们很容易懂，对不对？然后上帝把我们救出来，从出埃及，我们就看得很容易懂，因为我们实际从那个景况被怎样带出来。那我们人被带出来的，我们心没有归向神，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从出埃及就可以知道，对不对？我们心被我们人被带出埃及的，可是我们心常常还想到埃及的好吃的东西，是不是？好，那上帝说要把应许给我们，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我就坐着等啊，等上帝把菜端上来。好，那新约的应许不是这样，应许却是你要进到迦南地去怎样征战哦。好，那你想，我们基督徒常常想的应许就是上帝你把菜端来给我吃，上帝也可以这样做，玛纳就是这样，对不对？水就是这样，但环境的难处他没有挪走，然后你真要得应许，得你的基业，你必须去征战。所以我们很难去想象那个征战是什么，但是我们从进迦南的征战我们知道，我们从四世纪里面去知道，我们是在做属灵的征战，我们跟自己征战，我们跟仇敌征战。所以旧约就是一个可以见到的属灵的一个可见的。所以我们从旧约一定是，我为什么要喜欢讲旧约，因为旧约让你可以思想，可以思想。比如说香，刚才问的这个香就很好。有些时候你觉得你祷告，你只是跟上帝求上帝应不应允你，这是我们常常想到的祷告，但是我们却很难想象祷告是一个遮盖，是一个遮掩，免得我们得罪神。我们比较想去想，然后那么很难去想那个香是在上帝面前要让他觉得喜悦的，让他的心愿意向我们施恩的。
所以就是他们天主教点香，因为他们去教会祷告，他们都会点那个灯，他们都会点那个蜡烛，就是先点灯，然后现在然后所以这件事情对不管是天主教或基督教做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什么错，没有什么对错嘛。
其实他本来上帝让人做一些事情是用一个像动作来提醒，比如说我们点一个灯，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光，那我们点一个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祷告，这些本来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我们把这些取代它的原意的，就有问题。我们觉得我做这些的可以的，不是，他只是说用这些来提醒我们该做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所以上帝后面会给他们很多规定，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我们如果有一些的固定的次序，对我们是一个提醒，但是如果做习惯了不行，做习惯了我们就忘了那个里面的内容，知道吧？比如说我们每一次聚会结束会背主祷文，对不对？或者主日结束唱主祷文，但是如果你忘了主祷文的词句的，你说我没有忘，我背得很好啊，可是我们没有思想，没有思想。所以有些时候就不希望太快，你不要主祷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都背完了，然后背完就忘记了。所以以前有一个牧师就你们背慢一点，想一想。我想这也是对的了，常常背太快了，根本来不及想。好，好，那我们可以继续来看哈。 继续来往下看、哦、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就是圣经写的不是所有的事都写，但是跟我们救恩有关的事都写、哦、跟救恩有关的事都写。那么从出方舟开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上帝在意的是什么。神真的在乎的已经告诉人，人要对人的生命有一个尊重，特别对人，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尊重一个人呢，要像尊重神一样，知道吗、哦、像尊重神一样，了解吗？因为那个人是用神的形象跟样式怎样造的、哦、我不是说一个人是神，意思就是我们对人要有一个那个尊重的心，对他生命有个尊重的心。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第一个，人对自己的父亲，人对自己的父亲有没有那个尊重，有没有那个体恤，有没有那个爱。所以比、这个圣经里面讲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知道吧、哦、虽然他的父亲是赤身肉体的，但是呢，如果你对他有爱心，你就做这个事情让他被遮盖了，知道吧、哦、就是你倒退进去把它盖住，就没有人看到，然后他自己醒来他也会知道，哎，这个是自己不应该这样做。所以爱就把罪怎样除掉了，或遮盖住了、哦、遮盖住了。所以啊，这个是很要紧。但是当人不愿意这样做的时候，要记得那个人的人里面的那个不好的心不会没事，知道吧？因为我前面讲过，罪是像狮子一样找吞吃你的机会，罪也像那个可爱恋慕你的，会一直追着你跑，一直追着你跑。所以因为罪本来在我们身上就是这样，就是追着我们跑，我们到哪里他就在哪里，因为他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经要我们去知道这个，那罪所带出来的彰显，为什么人也会一直这样做？因为他满足了我们那一种担恐惧害怕、哦、因为最一开始我讲带出来的是害怕，所以人要、保有我有的，保有我的势力，保有我的家产，保有我的产业，保有我的什么，所以人一直在想要保有自己。但人忽略了一点，你保有你自己，相对的对别人就是什么、哎、你就可能对人就不够连续了，不够有爱心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人的社会组织就开始在人的这个以自我为中心当中开始发展。那发展，那这个发展一定会让人灭亡，知道吗？加速灭亡。所以我们来读第十一章，十一章。好，那时天下人的口音 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作石头，又拿石漆当作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耶和华说，看吧，他们成为一样的人，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因为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哪里分散至不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的，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闪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两年，闪一百岁生了亚巴撒，闪生亚巴撒之后又活了五百年，并且生儿养女。
亚巴撒活到35岁，生了沙拉。亚巴撒生沙拉之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儿养女。沙拉活到30岁，生了希伯。 迦拉生西佛之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活了西佛应该34岁生了法厄，西佛生法厄之后又活了430年，并且生了法厄，活到30岁生了拉姆，法厄生拉姆之后又活了209年，并且生了拉姆，拉姆活到32岁生了西路，拉姆生西路之后又活了207年，并且生了拉姆。
西路活到30岁生了拉赫，西路生拉赫之后又活了200年，并且生了拉姆。拉赫活到29岁生了诺拉，拉赫生诺拉之后又活了169年，并且生了拉姆。拉拉活到40岁生了雅伯，拉赫哈瓦。
啊，这边呢，啊，我们到第11章的第9节，这边讲到人做的人啊，人继续啊，人做的事。那么为什么会这些人在各处分开，各随自己的方言宗旨立国？所以11章就给我们一个解释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啊？因为本来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就大家都说同样的话，都可以通。所以他们往东边开始移动，就住到这个示拿地。示拿地的这一块平原就是两河的流域的平原啊，所以现在的这个啊，这个伊拉克波斯这个地，不是波斯，伊朗这个地方，示拿地就是后来的这个巴比伦啊。所以这边呢，在当时是个肥沃的平原，所以当时他们在那边呢啊，让人一直扩散，一直增加。所以他们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人一直扩散一直增加，那么彼此之间的联系就会松，所以他们就想，我们来做一座城跟一个塔顶通天、哦、所以那时候他们会做砖、哦、所以人知道怎么样做砖、哦、做砖，本来以前的人是做泥砖，后来他们发现把它烧了以后可以怎样更坚硬、哦、然后以前泥砖呢啊，泥砖跟泥砖就很容易粘，对不对？你用泥土粘就好。但是烧成砖以后，他们就发现用石漆可以粘，哦，石漆可以粘，所以就用泥石漆，因为那时候还不太会做灰泥，还不会做水泥，哈、哦嗯。那么他们就是做一个塔，然后他说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哦，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所以人呢，以自己为中心，已经不管什么。不管神的，知道吗？哦，挪亚还有献祭给神，可是出来到现在都没有提到这件事，哦，都没有提到这件事。人在意的是人，哦，人更在意怎样活在这个世上，哦。那么神说：“我们下去看看。”哦，神用这个讲，神眼中看的世界是什么？人看的是人发达起来，人看的是人越来越自己拥有的越多。人看的是自己势力越来越大，对不对？那上帝看的不一样，上帝看的是人越来越往灭亡的路上走，知道吧？因为你越来越自高越自大，所以将来所做的坏事就大得不得了。所以神说他们是一样的人，讲一样的话，现在做起这样的事、哦、可以做这个事，将来他们要做就没有不成就的。即使说一开始就已经这样，以后会严重到什么地步，知道吧？已经让人觉得人很可以自大，对不对？那么将来人又更自大了，要怎么办？ 因为上帝的救恩有他的时间，知道吗？因为从这时候开始，神都还没选亚伯拉罕呢，是不是？神要选亚伯拉罕，然后选以撒、雅各，要一直选，选到最后啊，还要带他们出埃及，然后一直到耶稣来的日子还怎样？早得很。所以如果人很快就变坏的话，根本来不及。就是跟上帝要做的事啊，时间落差太大，所以上帝说我们下去。神就说啊，下去把他们的口音变乱，让他们言语彼此不通，所以这叫巴别，就是变乱。所以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怎样，都会说话，但是讲的话就怎样，彼此怎样听不懂了。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上帝做一件事情，所以上帝为什么做这个事，就是让人不要一直往那个以人为中心，因为人犯罪就是人想要自己为中心为做主，那么人如果继续做主，不是你一个人，是所有人都聚在一起，那么呢啊，这样子跟前面生命树的果子不可以摘一样，因为你摘生命树你就活在那个问题里面，那人如果一直继续下去，人就 等不到救恩了，所以神就把他们分散了。分散以后，接下来就开始讲救恩的故事，知道吧？从挪亚跳到什么闪的后代，好，然后闪的后代就讲他那的后代。所以闪的后代，你可以看到这当中的人呢，一代传一代，都是跟前面亚当的后代一样。某某人活到几岁，生了谁，又活了多少年，生儿养女，同样的一个模式，就是还是找不到一个什么上帝可以用的人，知道吗？所以神一直在等他可以用的人，所以神一直在等。要记得，那个神等大卫，他说什么？我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王了，知道吗？所以神在等，所以神从那边开始等。那这一段话也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开始往下降了，知道吗？从900多岁啊，这个挪亚活了900多岁，然后接下来人的寿命就开始短了。你看闪100岁又活500年，就600岁，亚法撒35岁又活了403年，就438岁，所以然后沙拉403，就433，那么就变成400多岁，然后就变成300多岁、200多岁，就这样一路怎样下，一路往下走，到现在。好，那么这是第一个，先讲到闪的后代，就闪的这个故事那么呢，一直讲到这个他拉。他那以后就开始，因为他那生了亚伯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所以呢，从这里又另外一个祭祀，就是他那的后代。他那的后代呢，接下来就讲到跟这个救恩有关的人，救恩有关的人。他那生亚伯兰、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所以因为罗德在圣经里面，所以要告诉我们。还有拿赫呢，拿赫、那么呢亚伯兰拿赫，那么亚伯兰的妻子撒来这些都是哈兰的女儿，所以以前他们都近亲结婚、那撒来不生育，那他呢带着亚伯兰跟罗德而父撒来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走到哈兰，在那边死了。他呢活205岁。所以到第11章就讲到上帝开始预备他要拣选的那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好，所以到这边呢我们从挪亚出方舟以后呢，就看见了一个是人的情境人的出方舟以后呢，并没有完完全全的从过去的历史里面学到教训没有，人还是很快的就忘记了，忘记过去的上帝所做的事 人还是只是很快的为自己的生活，用现代的话讲，在打拼而已。人还是以自己为中心，然后想过自己想过的日子，已经不再注意，不再在意，啊，神是成为我们的救主的，已经不太在意，所以人还是只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在做，意思在过活，但是人却不知道，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什么可纪念的事，知道吧？就是你活几岁，生儿养女没了，生儿养女没了，人就这样过日子。那这当中呢，上帝要让人看见，啊，他要做他要做的事，而不是人就这样子一代一代过去就过去这样，然后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啊路径当中，人去找自己的价值，因为这些都是找不着真正的价值。好，有没有问题？
上帝都没看中任何一个女子可以承接这样子的责任，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上帝要预备到一个时候才行，显然不太不容易找到对他有这么大信心的人。
几千年来都没有一个，
都没有。你看亚伯拉罕也找不着。上帝，神自己本来就，上帝预先知道，啊，我跟你们提的就是说，当我们要知道，啊，上帝预先知道的不是在人的这个时间轴里面，知道吧？啊，上帝是在我们的时间之上的上帝，不是在我们时间轴当中的上帝。所以，啊，上帝知道这件事情呢。我要讲的是说，我们人是在这个时空里面，所以当我们把上帝预先知道，我们往往是把这个预先知道摆在我们这个时间轴的前端。所以我们说，上帝你在时间之前就知道，所以你叫预先知道，知道吗？这样子的观念。我跟你们提不是这样，这样你是把上帝的预先知道框在时间轴里面。如果我们框在时间轴里面去想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从时间轴发生的事情去解释这样合不合理，那就会产生矛盾了。为什么？因为上帝预先知道这个人就拣选他，那我们就会变成什么？这个人有被拣选的就会得救，没有被拣选就怎样？不得救，所以就表示这个人得不救就跟这个人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他要不要负责任？不要负责任，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逻辑的问题，因为我们把上帝的事，上帝自己的事框到我们时空的架构来，不能这样，因为这个是我们人是受造界，在这时空当中，我们的思路是受这个时空的范围的限制。那上帝的预知、上帝的拣选都不是，都在时间之上，不在这个时间轴里面，知道吗？所以以后我就会跟你们提，所有的永约，上帝说我跟你们立永约。但是我说永约是永远的约，如果永远的约，这个约就不会废弃，对不对？但我刚才有讲哦，地还在的时候就算，地不在就不算了，知道吗？地就是时间跟空间结合的位置，所以将来时间没了，那就没了，知道吗？所以基督徒真正的永远，以后我以前讲过，真正的永远是在基督里才有永远。所以在基督里的永远不在这个时空之内，是在这个时空之上。所以啊，这个受到理性主义的思潮呢， 人希望把圣经的东西全部装到人的理性思维来，最大的难题就是你刚才提我回答的，我们理性的思考都在这个时空之内，好，那你想把上帝都装到时空之内来，这个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这一定是错的，所以一定在逻辑思考上我们会出现矛盾。那你再用任何方式去想解决这个矛盾都很辛苦。所以呢、摩西跟上帝的对话里面，你就发现摩西也很有意思哦。摩西说，那你把我从生命册上涂掉，那表示什么？如果上帝说我已经先拣选了你了，那上帝还是可以把你怎样涂掉？摩西的想法是这样，对不对？你可以选我，你也可以把我怎样涂掉啊，对不对？那上帝的回答是什么？这是我的主权，不是你用你的想法可以怎样，可以思想可以干涉的，知道吗？所以在那边，所以保罗一直在提醒我们这个事情，这是我的主权，不是人的作为可以干涉的。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善恶没有做出来哦，上帝已经怎样拣选了，那叫上帝的主权。然后我再讲一个观念，上帝是全能全知的，对不对？什么都知道，这是我们的解释，但是不是这样。上帝如果什么都知道，他要怎么活？我们做的那么多坏事他都要知道， 他不是充满的坏的吗？不是。全知是什么？上帝想知道就知道。好，我再问你一个，你们就可以知道这个逻辑。耶稣说人子来的日子他知不知道？他是不是全知的神？是。那为什么他不知道？等一下，以后我会跟你讲，上帝不想知道就不知道，知道吗？想知道就知道，这个叫全知，看到没有？我们下去看看有没有，他要下来看才知道吗？其实他不用下来看他就知道，后面我会讲这个观念给你，在亚伯拉罕。所以我们常常讲上帝是全能，全能不是说上帝什么都可以做，知道吧？是他想做的他一定可以做，这叫全能。他不想做的他就不做，因为他不受任何瑕疵。这样懂，这样能 先懂这个观念，全知全能的意思。全知也是这个意思，是上帝想知道他就知道，他不想知道他就不知道，了解吗？所以这个给你们做，这个叫这个跟我们的逻辑不太一样。好，
你这个架子就是这个架子对悟道友来讲，这样怎么解释呢？因为谁想知道就知道，想不知道就不知道。那如果人家问我们说为什么神让这种事情发生，我们要怎么样简单解释的？我们也没有办法讲说，神要让我们，就很难让他体会说，神要让我们从当中去体会生命的意义，然后来认识他。然后也如果他讲说他想知道就知道，不想知道就不想知道，那人家悟道友会不会觉得那你们的神很奇怪啊？那你不，因为我们在我们的逻辑观念就是说，神什么都知道，不管是什么信仰都是。那这样子我们要怎么样？去。就是去安慰神，或
者
去安慰人，或是鼓励人，就
是
说，其实你在任何的环境当中，这要怎么去安慰
人？好，所以你问的是上帝哪些事情他一定会想知道？
我不知道问的问题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知道吗？圣经里面有讲，他们的使者常在我父面前，对不对？见我父的面，所以有使者去跟他报告。 知道吗？那么神的使者是为承受救恩的人怎样效力，所以只要跟救恩有关的事，天使都会跟上帝怎样报告。但是上帝其实他可以，他只可以知道，他可以知道，他把一些，比如说上帝可以自己做，但是他把可以做的交给我们做。同样的，上帝可以知道，但是他把可以知道的那个做法交给天使来怎样，来报告。这个部分呢，这个部分有几个，一个是啊，我们人用造神的时候，我们是做中心，我们在掌控它，知道吧？对不对？我们在掌控它，替我们说好话，是不是？可是天使并不受我们掌控，所以这个差别很大，天使不受我们掌控，所以要把这个和这个中心，谁是中心？所以没有一个人知道你旁边有天使在说看什么说什么。所以天使是神的仆役，替上帝在做事情。所以跟人的想法不同，人是想到这些，你可以去讨好他、贿赂他，但是啊，我们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去可以去对这些天使做这些事。那么第二个，我通常回答这个，我会跟他们讲说，魔鬼最重要的就是模仿上帝做的，知道吗？模仿上帝做的，就是魔鬼最喜欢模仿。所以像这些比较难的，通常我就不会跟弟兄姐妹讲，因为你要圣经从头慢慢看，我才会跟你们讲这个。因为我刚才讲，比如说全能的神，什么叫全能全知？你要跟着创世纪看才知道，要不然逻辑上很难去思考。好，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一个上帝等在他的时间里面一直等到谁？等到亚伯兰出来，亚伯兰出来，那么呢，上帝就要在立接下来的大的篇幅要讲。讲他，就要让我们看见什么样的人是上帝要的人，知道吧？
所以上帝会去先去磨练他，
通过之后，他就是上帝的。对，我们都可以慢慢看，慢慢看这些人怎么样，可以在他们身上成为一个上帝喜悦的人。因为前面讲以诺与神同行300年，我们什么都没学到、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以诺的生平、啊、所以我们只让他跟神同行300年，我们没有学到、啊、对不对、啊、诺亚我们有学到一些的，对不对？诺亚我们有学到一些，因为他有记载他的故事，所以我们就可以学到一些，对不对？那亚伯兰记载更多，我们可以学的就更多了。
是被神拣选，其实某方面是觉得蛮恐怖的。
恐怖？哎、欸，这句话也是某种程度的对。
蛮恐怖的，因为长经。亚伯兰那个摩西。
你讲也是对的，不过这些人，但是你慢慢去看到上帝拣选的意思以后啊，你就可以知道啊，那是一个上帝特别的恩典跟爱。因为你将来可以慢慢看见上帝要做的事情在你身上，要不然你想想看，在世界上很多人 努力了很多，然后到年老的时候，他们心中能想的是什么？只能算说啊，我以前怎样，我以前怎样，我以前怎样，对不对？可是以后呢？当很多人在讲我过去怎样的时候，那你就会问他，那你将来呢？对对，
是所谓的传承，就是以他们的信仰上面来做。
好，等到后面我会跟你们讲名字。名，上帝要我们传那个名，名字的名。
像我们一般所认知的。
对，为什么？因为名字是为了产业的，所以我们得到名字是为了得产业。我们得到天上的名是为了得天上的产业，那地上的人，上帝让人看到你有地上的名，就可以承受地上的产业，对不对？那我们有天上的名，就要承受天上的产业。所以他们在传承那个名。对呀、
啊，
所以人要为有限的财产争嘛，对不对？但基督徒没有人为天上的财产争的。好，我们就今天查到这里，我们先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让我们继续的在你自己的话语上有一些思想。你逐渐的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从这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更多的认识人的本相，也更多的认识你的心意。求你来保守眷顾和带领，使我们从旧约当中更体会更认识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